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四年前的今天，9月14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女士，她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失踪、被关押、被拒绝医疗。她在6个月后不幸去世。这个星期呢，全球人权团体把当时主管北京公安部门的傅政华和陶晶列入了美国政府制裁建议名单。根据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可以对世界各国违反人权、严重腐败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了禁止入境、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等。那么川普政府可能对傅政华、陶晶展开什么样的制裁行动呢？在中共19大即将召开、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这项新的制裁又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参与推动制裁的嘉宾来进行探讨。现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在加州的人道中国组织的负责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周云文你好。
是我们第二位嘉宾呢，傅西秋牧师，现在目前仍然在国会上与这个国会议员来进行商谈，所以稍后才会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就先请周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周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在昨天公布的这一份由全球30多个人权团体向美国国务院还有财政部所发布的这项制裁的建议名单上面，我们看到，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荧幕上，在中国的部分名列榜上的就是傅政华还有陶晶。那么其中呢，把他们列入在这个名单上面制裁名单的原因是说，他们拒绝了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医疗治疗的要求，导致她的死亡。那么我想先请我们的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谈曹顺利女士的案子，可以说是在中国这个维护人权活动界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例和事件呢。那么这起事件现在过去4年了，但是也是今天促成了这份制裁名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曹顺利女士的案件，同时也谈一谈这两人，就是傅政华与陶晶，他们两人在曹顺利的案件当中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曹顺利的名字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可能不熟悉，但是对于维权界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也是在今天我们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名字，是一个英雄的名字。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这个推出这个人权问责的这样一个声明，的确是天意，也是对他一个最好的纪念了。曹顺利他原来是北大毕业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毕业生，曾经在政府做过官员，后来他积极投入维权运动，为访民，为北京的各界民众做过很多的事情，这些都是人所共知。那为此也遭到官方的记恨。那4年前呢，就是他要去联合国参加培训的这个时候在飞机场被捕。那从此呢，就是进入这种被失踪、被死亡这样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为什么很重要？当然就是他本人的这个历史他这样一种奉献、服务、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那另外的就是这个案件本身呢，从开始一直都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中共在这种现在这种不顾国际社会，就是在国际上显示他的丑恶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所以是举世关注。因为他是在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客人，那在这个旅程上被捕的，那这个事情在联合国当然影响很大，也被国际社会像这人权组织普遍的关注熟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曹顺利这个名字。那么就是为什么把
傅政华
这两个人对放入这个，那现在呢当然是集中在曹顺利这个案子上面。那其实当然这两个人也是作恶多端的，就是在别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上，特别是傅政华大家都人所共知了，他在709这些 案子，然后以前的很多著名维权律师被迫害，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被拿出来？但是曹顺利案被提出来，因为这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像就像当年这个天安门屠杀一样，是被仔细的记录下来，有各方面的详细的资料。
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周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先生，傅希秋牧师参与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傅牧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啊，你好封锁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好。
是辛苦了，我们知道您刚刚才结束在国会与国会议员的一个交谈呢。那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可能刚刚也稍微听到了周先生针对这个曹顺利女士的案件所进行的说明，也提到了傅政华和陶晶这次之所以会被列入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谈到了傅政华，其实很多人会知道他有各种对他的一种说法，有人说他是人权的恶棍，甚至有人称他是习近平的王立军。到底在傅政华的手里，除了曹顺利的案子之外，他手上还沾染了多少的腐败和罪恶呢？
那么傅政华呢，从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啊，那个现在当然升为公安部的副部长，所以在他期间呢就是说整个可以说无论是北京啊还是甚至全国的一些重大的这个人权践踏的事件啊，都有其实他的这个影子吧。那么像对高志胜律师的迫害，那么也是在他的这个管理之下，直接指挥之下发生的。对，当然这个709案这个律师们的迫害啊，这个和他们家属的迫害啊，实际上都有他的影子啊，他在那个背后的指挥啊，所以呢这个人呢确实是那么应该这个列入这个马格尼斯基这个制裁的名单。那么所以我们也都这个人权的团体也都在努力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制这个在今年12月份呢这个川普总统能够这个把这个他呢，还有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其实说这些人权恶棍实在是太多了并且是直接可以说手上沾有这些许多这个人权人士的这个受侵害的他们的这个痕迹的也是非常多。所以傅政华呢，我就说这个这一次被列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周封锁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于傅政华，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但是在我们昨天看到了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时候，很多人对陶晶不是很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请您就您的了解来跟我们做一番说明呢？周先生。
对，陶晶出现在这个名单上非常重要，第一当然是他个人的经历，主要是在曹顺利这个事情上是我们把他发现的。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代表，就是这种直接作恶的这些人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以前没有人会听说过陶晶这个名字。这正是因为我们全球人权就是这个马格宁斯基法案全球人权问责中心，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调查到这个事情中间哪些是具体负责的。当然曹顺利案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作恶者，那么作为直接责任在于他当时是北京这个朝阳区的公安局长，那么那个看守所这些都是直接受他指挥。而且呢在这个事情之后，他现在高升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些呢都是证明他在这个中间有很大的责任。那么而且这种级别的这种作恶者，甚至更比他更不出名的这些，这正是马根宁斯基法案最有效的一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些人呢，也是我们希望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那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名单，其实这次这个名单本身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名单，
这是
民间团体建议的一个名单。它的意义本身在于这是一个15国的一个联合行动。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有人权观察，还有一个 Human Rights First 就是人权第一这样的这些组织联合推动， 让它形成一个声势，所以这个 Reuters 路透社它有一个报道，那也得到广泛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策略，就是形成这种全，这就是凸显它的全球意义。因为以前呢，主要是俄国有这个案例，那这一次呢，一下子把这些各个国家，有15个国家，包括俄国还在，那有越南，还有像墨西哥，还有这个很多这种啊前社会主义国家，像越南这些都在里边。那这样呢，它就是一种全球性的压力，这个表现出它的这种普遍性，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一次呢，我想这是它最重要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名单本身并不是全部，那这也不是国务院的一个实施名单。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关口，对于国务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意的压力。而这一次发起这个的人呢 ，Rob， 他是 Human Rights First， 他原来就是国务院的官员，他是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人权、劳工这方面的官员，他是助理国务卿，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力的一步推动，就是我们民间组织发起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就是让国务院和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美国这些很多这种推动呢，就是必须靠这样的这种啊民间组织，然后舆论，然后广泛的民间反应，这样呢给政府形成压力啊，那促使他们来行动，这样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地方啊，我发了以后也有很多这种啊美国的朋友就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是，我们也知道二位呢，在这个今年稍早加入的这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在不断的在推动这个相关的制裁行动。那么，包括傅希秋牧师，您今天早上都还在美国国会与国会议员在商谈这件事，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简单的透露一下今天早晨的这个会谈？那么商谈的内容如何？进行的情况如何？
今天早上呢，我现在正在这个美国算是一个老牌的那个外交的思想库啊，叫这个对外关系协会啊，今天特别请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呢，就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 Jeff Flake 啊参议员，那么就是特别来这个跟我们谈一谈啊，就是关乎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那么我刚才也是跟他这个专门有提这个问题啊，提到关于中国的这个人权啊状况在全面的恶化的情况下，那美国怎样才能够有所作为呢？那么他也特别是就是有所回应啊，就是说除了当然现在的这个贸易的问题呢，那么他觉得应该啊好好利用现有的这个机制他没有当然直接点出来这个麦格尼斯基这个法案的问题，对啊，那么我会跟他再跟进。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国会的这是一个两党的共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个对人权的议题，尤其是对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权恶化的问题啊，这个认识程度的话呢，呀，就是说已经变成是一个两党的共识在国会里边。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在尤其川普总统今年11月啊，如果按期访华之前呢，那么国会里边呢啊，这个已经在酝酿啊，有一些重大的行动。那么其中呢，当然啊，会包括这个去对这个中国这些人权践踏者啊进行制裁的这些机制啊怎么去实施的问题。
嗯
啊，对，我就说具体的呢，就是还现在先不说还好。
是。那么傅牧师，我们还想继续请教。当然，很多人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为何只有两位？他们认为在中国涉及到侵犯人权、涉及到腐败的严重问题的官员，实际上人数非常的多，甚至还有人说为何没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在名单上面？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参与中国人权活动的这个杨建立博士，他在他的推文里面提到了这份名单的这个出炉啊，他也提到，他说今天包括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内有2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像美国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递交了今年马格尼斯基惩罚建议名单，傅政华还有为曹顺利之死负有责任的北京公安局副局长 陶金列入，那么傅陶是人权问责中心建议的五个人之二，其余还有两个是夏宝龙和李小玲，最后的惩罚名单是由总统在今年年底会拟定。所以我就想继续请教二位，先请傅牧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份名单上为何只有这两人，那么当初在讨论这个制裁建议名单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人选呢？
就如刚才这个封锁所讲到的这个机制啊，实际上说这个整个这个名单啊 ，technically 啊，就是说理论上讲呢，其实说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就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财政部啊提出这个举报啊，只要是有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权的践踏者，或者说他的这个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这些人，或者说极端的这个腐败分子，那么中国当然是非常多啊。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是叫全球麦格尼斯基法案，是就是说那个就是美国总统需要就是说要提出对全球的这些人权践踏的这个制裁的名单，可能就是说主要是为了这个有效和针对性，以及它的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代表性吧。那么就是说那个第一批这个有这些人权机构啊，和我们这个人权问责中心啊所那个先去过滤过的。就是暂时有了这两个人名单，但是为什么不把习近平放上去呢？那习近平要说是在为过去五年中国的人权恶化，那么应该是负总的责任的。那么他也确实是表现出这个集权的倾向非常的明显，但只是因为这个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那么国家元首的话呢，因为他享有这个可以说是个头号的外交豁免权，并且如果你把这个国家元首放上去的话呢，那整个就是中美外交的这个就没办法真正的实施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实际操作上呢是无法可行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说要放过习近平啊。我觉得说恰恰相反，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呢这个跨国组织，我们还会继续的。我觉得说把这些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一些具体的个例要把它那个好好的整理要有凭有据的把这个账该算在谁的头上都要说清楚，对吧？
周凤锁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事情很重要，我想不只是这两个人的问题。那么因为推动这些都有一个过程，对于美国的各界，那么马格尼斯基法案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这个，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很多都是判例，那么如果包括执行上也是，如果有比方说像陶金这个案子被执行，那么以后做别的就非常的容易，就是比照这样就可以做。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新的这些法律啊，这些推动过程中都有一个形成共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像中这一次呢，就是傅政华和陶金就被列在路透社报道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也是有目的，就是中国人权的问题已经是人所共知。那么这个现在把他们列入也是有很重要的，就是民间的这种意向所在。还有这个名单本身呢，肯定会每年都会扩大。那在俄国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最后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在上面，中国这个肯定将来不止这些。我们这只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落实做几个。那当然现在呢，其实还需要做很多。就是哪怕包括傅政华和陶金这两个人，我们现在有的就是他一些很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没有的，比方说是他的财产、他的家人等等这些呢，就相关的这些资料，那这些都是还是需要继续收集。其他的人也是这样。那么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中国民间机构所要做的，就是非常详细、可靠的这些资料。那他们本人的。他们相关的这些，那这些呢，就是需要继续的积累。那一旦这个形成判例以后，其实就往后推动会非常的容易。
是，您刚刚说到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在这一方面，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周先生，在你们搜集证据的过程中的一些挑战，还有你们是如何来搜集这些相关的这些文件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像这跟我们做那个海航的这个事情也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要很多扎实的工作，要把很多事情拼起来。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人权组织的比较好的就是受害者本人的情况。那这个呢，现在就是说经过大家的努力，受害者家人等等往往会比较公开的讲这些事情，但是在于对于施害者这些呢，这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谁在哪里啊，具体哪一天等等这些呢，这是现在还是最需要的，就是在每一步这些国内的这些朋友在比如他们被侵害的时候，这个要非常具体到个人化，时间地点人物，这个就很重要，到时候就我们写起来就比较容易。其实像曹顺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那么对于作恶者本身的资料还是不够多，那就是要怎么调查到像陶晶这个地步，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工作啊，像曹爱学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最后得到这样的这些，然后能够被接受，这些呢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像法庭辩论一样的，所以需要很长期的工作啊，很多仔细的事情，这个需要国内的朋友帮忙。
嗯哼，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不过我想接下来要问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先请我们的傅希秋牧师来谈谈，就是说如果这个制裁名单获得了通过的话，它能够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刚刚我们报道提了，它可以限制这些个人的入境美国，可以这个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但也有人说如果这些相关官员在美国的直接资产数量很少，或者他们进出美国的次数很少，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的大。那么我想先请傅牧师来谈一谈，他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震慑作用。
我想这个真实作用呢，如果执行的好，是非常有力度的。这毕竟是可以说是这个美国这个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可以说在执行整个人权这个外交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有这个牙齿的可以说有真的是对施害者能够产生实质性的惩罚的这样一个机制并且你会看到这不仅仅只是像以前只是有美国国务院组织个或者欧洲这个委员会组织个这个个别的这个人权对话只是这个对话现在这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等这个跨部门是实实在在会产生对这些人权侵犯者有这种实质上的这个惩罚和伤害的那么我觉得就是美国的一旦这个人呢或者他所附属的就是列入这个惩罚的机制那即使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或者这个很少，但是他在其他国家的在欧洲的这个瑞士的有没有银行的财产呢因为一旦就是美国的银行动起来，实际上是全世界的银行都要动起来那么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另外这个他有他的家人呢他的子女呢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其他的就是说这个不动产呢比如说他们购置了也许利用别的亲戚或者说家人的名义购买了这个房产像王岐山家族等等。我想呢就是说这些会产生实际伤害。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这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效果，就是说这个 Magnitsky 法案最初呢是有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个是针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法案。那么当这个法案一签署之后，那么美国宣布了几位就是普京总统身边的这种那个侵害者受到制裁。那么结果俄罗斯就是马上就做出非常暴怒的反应就是宣布禁止这个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的这个孤儿儿童。那么这说明呢，就是这是确实打在了蛇的七寸上了就是说他确实是很在乎。那么我觉得还记得一个例子，当年这个陈光诚先生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当时在国会他在这个听证会之前呢，先是也列出了一串迫害他的这个名单当天晚上就是这个就陈光诚先生转述呢， 就是说他们那个县啊、村这个镇的什么官员们都紧急的开会啊，就在讨论是不是啊他们的这个家人啊或他们本人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会禁止进入美国啊。所以这些独裁者和这个施暴者和这个腐败者呢，还是很在乎这个。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哎，是周先生您说。
这个非常重要。其实你刚才大家都想到是这个傅政华是习近平的王立军，那么大家想一想，王立军最后是想去哪儿？其实这个将来的这些打手恶棍啊，包括最近就是有很多事情大家都看到，他们根本的在那个体制下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那么就是堵住美国或者逃往西方这条路对他们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政客作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另外的一个全球化是指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间都会推行这个，不光是美国。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各个方面是提供最强大的保护，那所以中共包括他的家人财产他最终可能还是希望来到美国啊，才会得到安慰。但是在任何别的这些国家都在推动，那在加拿大、英国、欧洲别的国家都会最后都会推动，可以预计会实施的。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也提出他们的看法和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很多中国官员在内地参与了迫害人权、打压民主人士，然后又悄悄地试图移民欧美国家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是很讽刺的事。美国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制裁和限制这些人进入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应该如此，不能够为了经济而无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人权灾难。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说这次的事件以后，美国会不会把迫害刘晓波的人也加入制裁？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层以反人权、反人类被制裁，会不会对中国的民主、宪政、法治有推进的作用呢？还是说共产党根本就不痛不痒，反而会以此又骂一波西方，宣扬一波对外的仇恨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周凤佐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
这种就是针对个人，那么现在这个专制体制它是一个强大的体系，但是它是依靠着一个一个的小部件螺丝这些拧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必须针对这些螺丝啊，让它不光是将来跑不了，就是在中国它将来要面对审判，它在现在就要面对这个事实，这个震撼力肯定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让它每个个人跑不了。那么还有一点，对于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有的朋友都应该就是到时候可以引用这个啊，就是现在就把他们的罪恶会记录在案，那么将来在民主中国的时候肯定要审判，而且在现在就是在他们出国，他们子女财产这些都会面临惩罚。这个我想还是非常重要，需要广泛传播啊，也让更多的这个中共的官员这些爪牙知道的。刚才提到这个有些朋友提到刘晓波是，那么现在还有别的，就是比方说像杨天水案，还有很多这些在狱中就是被监禁致死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些我们都需要关心，也需要更多的提供这些方面的资料，比方说他们所在监狱的这些监狱长啊，他们直接负责的这些人啊，他们的医生等等，我们都要求他们负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又需要国内的朋友们好好的提供这个更多的可以收集证明的这些材料。
是，那么周先生，
我相信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是，能不能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提供相关材料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就提到了这些如果中国公民要向美国当局来举报这些官员，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是不是他们可以通过比方说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网页，还有投诉的这个电邮热线来提供他们的相关资料，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
是的，现在这个收集这些材料主要是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啊，那我们有我们的网页，也有电话电邮在上边，那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渠道把这些资料寄进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一直讲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这些是这种比较重要的这些政治犯啊，那他们的受迫害 这是一个最就现在这个人权的这种迫害和反迫害斗争中间最重要的，所以关于他们的这些资料是我们第一关心的，如果能有这方面的资料是最欢迎的。
嗯哼，我想继续请这个傅希秀牧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今年2017年对中国、对美国来说，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大事件在交互的影响。十九大，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那么川普总统11月份也要访问中国了。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注意到，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有所转变？我们也看到川普政府的前这个首席顾问班农这个星期在香港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很多的中国媒体把他形容是一个神转折，觉得他把过去这种对中国的严厉批判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您会不会担心这个未来的川普政府在这一方面面向中国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转变呢？
我倒是不是这个担心啊，这种川普政府会转变啊，因为这个从实质意义上来讲，虽然是美国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这个实施者，但是呢，就说啊，就像我刚才跟这个 Senator 啊，这个参议员 Jeff Flake 啊，我们在这谈到的，其实这是一个啊，就是人权议题是一个啊，这个两党共识，并且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所以刚才那位啊，这个网友啊提到的，是不是会引起对立啊？那么我倒是觉得说，其实越啊把这些人权侵害者啊他们的行为啊，就是说越曝光，那么其实越能引起啊我们中国民众的共鸣啊，也能够知道这个这个保护人权这个是不仅仅只是一个好像这个政府的责任啊，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普世的责任啊。所以我从这几天呢，在无论是在国会啊，还是跟昨天在美国国务院跟一些这个川普政府的官员谈话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第一是仍然非常的担忧中国人权的问题的这个现在的继续的恶化，第二呢，就是说很明显他们很受挫折，就是说像这个过去这一段就是说因为这个营救这个刘晓波、刘霞这个事情啊，对啊，所受的挫折。第三呢，我看到他们比以前更加的有这个决心啊，希望能够就是说用尽一切的力量啊和机制呢，还是去这个争取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这个民主的进步啊。所以我倒觉得说因为这个从这个副总统彭斯那边我也了解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川普总统的整个班子其实对中国的整个人权状况的评估并没有改变并且我觉得下一步11月份之前呢我们会有看到一些具体化的行动。
嗯，是。那么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也有很多人说这一次的这个建议名单上傅政华和陶晶到底最终在今年的12月份能不能够带到上这个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成为一个正式的被制裁人士那么您的看法，您乐不乐观呢？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这几个月我们该如何来观察事态的发展？
我跟傅希秋牧师在这一点上可能有点不同。我整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民间舆论对于中国人权的认识是感到非常担心的。那么但是呢，还没有担心到觉得这是威胁美国的这个地步。那么我想班农他以前讲过一说这个德国和德国的类比，那时候其实在欧洲也是这样，欧洲人并不关心德国内部的情况，他只是觉得德国没有威胁到他。对于一个侵害人权的国家，他很难成为一个和平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美国可以关心人权问题的理由，也是这个政府作为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做出回答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更看重的是民间的这种努力。那这一次这封信本身呢，其实也是将川普一军，因为川普在今年回答过这个，说我们必须非常 robust，就很强力的执行这些，所以这个在这个信中间反复引用 robust 这个词，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叫 robust 呢？你必须执行到。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民间的压力现在已经非常大，非常明确。 而他如果政府不执行，那么就说对于政府的信誉伤害是很大的。那对于十二月就是有中国的这些人上去，我还是很有信心。那这是我们觉得啊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作为人权迫害来方面，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迫害的人这么多等等，它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
啊，我也相信很多人的人会关注这个。
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二位。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哎，傅牧师，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哎，您能不能十秒左右结束呢？
我就是特别其实补充对刚才这个冯所讲到的，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这个慈航集团、海航集团关于慈航基金的这180亿美元。实际上这个冯所呢牵头，那么我们都在这个
对不起傅牧师，哎，很抱歉，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今天只能探讨到这里。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如何探讨呢？探讨的是要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习近平为何左右为难？也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